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在统治，两个都非常精明能干，那个时候他们两国的国土加起来差不多可以跟所罗门的时候比了。那但是耶和华不怎么喜欢耶罗波安二世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。那乌西亚王呢，在历代志下26章第5节说，通晓神末世，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一个好的属灵领袖带领他。那个时候呢，乌西亚是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使他亨通。我们要先看一看这个寻求神，寻求神。我们当中每个人，不管你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，我们能够寻求神，能渴慕神，能思想神，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。因为对不起，因为我们人是堕落了，我们本来受造物，所有的受造物，包括天使，包括甚至可以说没有生命的石头、河水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、大山、小山，就某种意义来讲都在寻求神。那诗篇里面有讲大山小山拍手啊，那么星星好像也在传述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现代科学不知道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有没有意识去敬拜上帝，我们也不知道圣经里描述的这些话是照字面来看还是只是一个形容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知道万物都是主所造的，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有形体的、没有形体的，那么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靠着神的恩典、权柄托住才能够有。有一秒钟也好，有一万年也好，都在神的托住之下。神是万有的主宰，我们在他以外没有好处，除他以外没有救恩，除他以外没有恩惠和慈爱，在他以外没有真神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需要去寻求神，得到神给我们的一切祝福。但是这个我们罪人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没有寻求神的能力，没有这个意愿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我们从一存在开始，我们就在寻求神以外的东西，甚至我们在拒绝神，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那么小孩子的时候，也许最寻求的是母亲的奶水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会忘记上帝，这是坏事，这是没办法避免的坏事。我们都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对于上帝没有渴慕的心、寻求的心。如果你有，不管你是信主前，你是一个对基督教或者对真神有所渴慕，人请你来教会，你请10次，你有一次会来，哦，了不起！你要感谢主，这是主给你一颗渴慕他的心。那么，多数的人连这颗心都没有，不愿意去寻求渴慕上帝。我没有意思要定罪任何一个人，我只是在说，我们对世界上的事，不管是正当或不正当的，我们的兴趣都远远多过对上帝的事。不正当的吃喝嫖赌这些东西吸引很多人，正当的我们对于选举、对于政治的兴趣、对于很多这些东西正当的东西，哦，激发我们很多的兴趣、关怀。我想我从美国回来，每次选举的时候，我都听到我会接到很多电话，包括基督徒的，哎，康先生，你务必要投谁谁谁，要不然台湾完蛋了。那么他们所推荐的人不是都当选了，台湾倒也没有完蛋，但是我每次还是会听到，这太重要了，这好事啊，各位，这不是坏事。 可是如果我们推荐耶稣像推荐某个党派候选人那么激烈的话，不知道教会会扩展到什么地步啊。我自己都没有推荐过耶稣，推荐的很剧烈。你要信耶稣啊，不信耶稣你完蛋了。我没有这样讲，应该是这样讲。事实上我们应该讲的是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不是不信耶稣你会完蛋，你现在已经完蛋了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每一个生下来不认识主的人，而每个人生下来都不认识主，都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我们是随生有死，看起来我们吃喝成长学习，但是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死亡的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那时你们行事为人如何如何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。所以死亡死并不只是躺在那里不会动，然后身体慢慢烂掉，那个叫死，不是那个才叫死。我们在罪恶过犯中行事为人，效法世界，行事为人没有以耶稣为我们的主，那就是死亡，死在罪恶过犯中。那么神怜悯人，神借着每一样东西呼唤人归向他，神借着每一样东西呼唤人，让人能够渴慕神，寻求神。这个乌西亚在一个好的属灵老师的底下，他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使他亨通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我们寻求神，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。我们尤其是属他的，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了，属他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寻求神。刚好相反，我们称为他名下的子民，属他了，我们更要有一个寻求神的态度。我们如果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这个世界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，以色列人教会，我们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在罪恶过犯中的情形。即使重生得救了，我们这个肉体还是喜欢用肉体的需要代替上帝，代替上帝。各位不要弄错了，我们基督教有创造的教义，我们基督教有护理的教义。创造护理的教义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一切受造的都是出自上帝，所以被造的都是好的，基本上都是好的。在保罗对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也讲到说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为人的祈求和神的话成为圣洁了。他在那里特别指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食物。那不是肮脏的，那不是下流的，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用食物取代上帝，在信上面犯很多的罪，我们就以为这两个是不好的。保罗说那是魔鬼的道理，这两个是很好的，在神的话语的规范之下，在对上帝的信靠之下，这些都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是圣洁美好的。它太美好了，容易引诱我们的心取代上帝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正常的需要我们是寻求的，只是我们把上帝放在最前面，我们始终把上帝放在最前面，我们寻求上帝。诗篇第九篇第十节，耶和华，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我们寻求他，我们知道诗篇三四篇第十节说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 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愿神常常不断给我们 一颗心渴慕他，要得到他，而且越得到他我们越渴慕，越有他我们越享受他，我们越更需要他，不会因为得到他了我们就厌烦了。有一首诗歌啊，想起耶稣，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you， 想起耶稣，它里面有一句，有几句话，对跌倒的人，对犯罪的人，对失败的人，对世上的罪人，你以恩慈相待。对于失败犯罪普遍这个世界上普世的罪人，你以恩慈相待。对寻求的人，你以厚爱迎接。失败的人，没有寻找神的人，神尚且用厚恩待他，寻求神的人，你给他更丰富的恩典和祝福。有罪的人你善待他，寻求你的人你厚恩待他。对寻见的人，寻到上帝的人啊，那个美好无法诉说，太美了，太好了。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you， 我一想到你的名字，一想到那名字所代表的丰富，我就颂赞，就满意，就喜悦。我承认这样讲好像天方夜谭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主是多么甜美的，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断消化神的话，神的道，让我们在生活中也在每件事上看到遍地满了你的慈爱，遍地满了你的荣耀，遍地满了你的恩惠和慈爱。我要寻求你，因为在你里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可惜我们这些罪人呢，常常忘记上帝。诗篇七十八篇第三四节，他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求问他，回心转意，切切的寻求神。他杀他们的时候，真是我们常常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神攻击我们，提醒我们不要再用别神取代耶和华，神攻击打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求问他，我们才寻求神。诗篇十四篇第二节讲到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都讲了，有没有寻求神的，有没有明白神道理的，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都不觉得主有什么美好的，但是我们重生得救的，我们需要被神提醒，让我们把主当作最宝贵的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，保罗在亚略巴谷对希腊人所讲的话里面，道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神造万事万物万人，然后让他们住在地上。住在这个地上，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活多久，89岁98岁或者是更短或者更长，神定的，神定好我们活在世上的年限，也先定好我们所住的疆界。你从永和搬到中和，你从中和搬到永和，你 搬一个家，你换一个地方，你换一个工作，这些都是神带领的。神带领让你活多长，住在什么地方，住多久，为什么做这些事？哦，因为我换工作，这更不是神做的，我做的。我换工作，我结婚了，所以我搬家了，是这样。但是保罗说，神造我们住在地上，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。我们所有的一切变化，搬家、结婚、生子、换地方住，所有的事情都要让我们更加寻求我们的神。就像亚伯拉罕被神呼召，从本地本族父家离开，到他神指示他去的地方，指示他去的地方，那个时候迦南人住在那里。我看到创世纪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都很感慨。亚伯拉罕原来是住在米索波大米的，那个各位记得吗？米索波大米，肥鱼月湾，是世界文明的最早起源的地方，非常的发达，非常好的地方，全世界最好的地方。神有一天呼召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回应了，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神要赐给他的地方。各位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千里迢迢他就去了。圣经上说他来到迦南地，各位，迦南地比起肥鱼月湾差太远了。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那是在神的恩典和恩典在人身上造成的。本身迦南地并不好，本身迦南地需要上帝的恩惠慈爱在人身上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地方。迦南地原来并不好。我看过一个圣经的电影，亚伯拉罕来到了神给他的地方，看了一下那个地方，然后就对天说了 This，主啊，你给我的是这样吗？不但是这样，圣经上讲，这是现在时局记者大家都做文章的，可是好像大家对圣经都没有基本的了解。那块地是谁的？我们通常有个观念，谁先到是谁的嘛。巴勒斯坦人说是他们的，犹太人说是他们的。各位，圣经上说，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迦南人住在那里很久很久了。我说这话意思就是，神把一块地方给亚伯拉罕，给他的子孙，那个地方神给的，但是好像离他所想象的很远很远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给他两个东西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要给你一块地，然后我要给你人。我要给你一块地，那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要给你很多人，我要给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，天上星星那样多。斯提凡说过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说，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得到立足之地，脚站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后来他太太死了，他是花了天价买了一块坟墓。神的应许好像很遥远，好像列祖在这个 在这个地上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是那么不容易，对我们也是一样，非常不容易，好像有很多的艰难。各位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，有信心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他等候，我们也等候那位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有根基的城是什么？耶路撒冷吗？有根基的城就是教会，就是双和礼拜堂，就是千千万万，不是这个建筑物，是所有的会友，所有神的儿女，神所赎回的。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些人包括你我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英文是 sojourner， 我们是一个过客，这世界非我家。很多人现在很不喜欢唱这些诗歌，讲这些话，哦，觉得我们要对世界有更多的责任，是有更多的责任，但是你必须把你的信靠的目标放在上帝的应许上面。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要找一个家乡。如果我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你要不信可以不信，没有人强迫你，但是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，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家庭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教会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这一切都是神给的。所以我们寻求神，我们寻求神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，不管什么样的变化，知不知道，你要确定一件事，神预先定准你的年限将届，要叫你寻求神。这一位乌西亚王，他寻求神啊，感谢主，他寻求神。他当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导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寻求神，神给他好多的祝福。历代志下26章第6节，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，拆毁了加特城。在圣经里很少记载以色列有这样的胜利，胜过非利士人。历代志下26章第8节，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，他的名声传到埃及，因他甚是强盛。他胜过非利士人，他胜过埃及人。26章第10节，又在旷野和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，挖了许多井，因为他的牲畜很多。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，因他喜悦农事。哎，实在我没有看到圣经在描述其他的王像他这么出色，包括所罗门在内。他军事上胜利，他建筑了很多强大的城堡，他挖了许多的井。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的话吗？千年来只有我们的祖先雅各挖了这个井，你比他还大吗？哦，乌西亚王挖了许多的井， 建了很多的葡萄园，他喜悦农事。一个国王会打仗，能打仗，但是不是穷兵黩武，他喜悦农事。他还有非常强大的军队，这强大的军队善于征战，帮助王攻击仇敌。历代志下26章15节，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强大。哎呀，可惜好像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跳过的一个模式，好像我们总是一旦强盛，一旦富有，一旦美好，就心高气傲，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各位，乌西亚王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行事邪僻，不是他拜偶像，不是他行淫乱，他这里所做的错事跟在旷野的时候可拉党做的错事是类似的。我们会犯罪，可以说两种犯罪，一种犯罪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、说谎欺骗、贪污舞弊等等，这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，虽然很多人都在犯，我们也会犯。但另外有一个错误看起来是很好的，就是可拉党他们的犯的错误，他们向摩西挑战，他们说会众都是圣洁的，神都跟我们讲话，哎，讲得真好，哎，信徒皆祭司，哎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不是在这里要替神职人员讲话，我在这里说，神的确也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家里面有领导，顺服是重要的。不该你做的你不要做，羡慕善工是好的，但是要顺服教会的领导。乌西亚王他什么都做得很好，他觉得教会他也来插一脚吧，以后讲道要排我，以后做什么事要排我。各位，羡慕善工很好，但是羡慕善工的同时要顺服教会的引导。乌西亚王强盛了，心高气傲了，他就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他要在香坛上烧香。这我们根本不太熟悉这些事情，结果祭司撒加利亚呢就率领，圣经上写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，然后进到圣殿里面，他们阻挡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，乌西亚，注意这里没有王字，乌西亚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，你出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神必不使你得荣耀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。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，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众祭司的面前，好，他要烧香，众祭司说，不是你的事，你不要烧香啊，他生气，还有人能敢忤逆我，他要烧。他发怒的时候，他额上忽然长出大麻风，这是很恐怖的一幕。这个恐怖的一幕我们在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身上也看到，民数记12章第1节讲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 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句话他们讲了很久，米利暗和亚伦讲了很久。米利暗是谁啊？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米利暗对摩西好像小母亲一样，摩西的命等于是他救的，摩西能够在宫中成长等于是他安排的，他是姐姐恐怕也很像一个妈妈，他很能干，他也带领以色列人敬拜赞美。现在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，米利暗看不顺眼了，哈，我是谁啊？我是你姐姐，我耶和华也跟我说话哎。亚伦呢？摩西从西乃从耶和华的山回来，要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，要去跟法老讲，让耶和华说让我的百姓走，不要再做你的奴仆。摩西说我不会讲，耶和华说你哥哥亚伦带你讲。摩西离开他的同胞很久了，他回来能够以色列能够接纳他都是亚伦的安排，现在他们有点觉得摩西对他们不够尊重。耶和华单与你说话吗？不也跟我们说话吗？显然这话流传了很多，流传了很多，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这话我想最先是摩西听见了，他能说什么？我姐姐对我像救命恩人一样，我哥哥对我是一个出口，你们两个都反对我，我还说什么呢？不料是你。摩西听见了没有讲，别人也听见了也没有讲，我不知道摩西的妻子听见了怎么样，就往肚子里吞了。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这也表示讲了很多。耶和华听见，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他们的痛苦，耶和华听见了，这很生动的，就是他们的哀声叹息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越堆越高越堆越高，堆到天上，以至于上帝被吵醒了，这谁扰我清梦啊？啊，一看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朋友亚伯拉罕后裔，哎呀我忘记他们了。耶和华听见，有的时候好像很慢，耶和华听见尼尼微城的罪恶，那个罪恶也是滔天，堆到很高。耶和华也听见米利暗和亚伦讲的健忘的话。摩西没有话讲，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耶和华就让亚伦米利暗一直讲，小心啊，神让你一直讲不出手，你是很危险的。民数记十二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都出来到这里。三个人都出来了，然后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显然再招了亚伦和米利暗两个过来。听好，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替我发言，我会在异象中在梦中跟他说话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。各位，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称 title， 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用。你有没有看到名片上写 我是谁的仆人，通常都是讲我是哪个公司的董事长嘛，啊，总经理嘛，教授嘛。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特别知道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，我们都熟悉我的仆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使我们羡慕的。可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头衔不能随便给的。圣经上讲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，哦，那约书亚就做耶和华的仆人，没有，在约书亚记里面刚开始讲是摩西的助手，他还没有资格承当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字。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写信有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那个仆人那个字可以翻成奴隶，耶稣基督的仆人。现在耶和华亲自为摩西做见证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在我全家境中，我跟他讲话，面对面说，明说，不用谜语，他会看到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，你们不怕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。哇，这个麻风很严重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父亲若吐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七天，然后可以领他进来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各位，你能想象米利暗被带出去带进来的样子吗？我在军队里面经历过一件事，我们连上那个弹药失窃，不见了好几百发子弹，连长被关起来了。连长被关起来了，我们还是看得到。什么时候看得到？他要出来洗澡的时候，他从紧闭室被带到洗澡的地方。他通常晚上了，就不要让人看到，我们还是看到过。脚镣手铐 ，kili kolo kili kolo， 哇，我觉得连长好丢脸呐！他以后怎么指挥我们这个连呢？他还是后来放出来。他也继续做连长，不过我在想，米利暗都没有出声音，他好像还在很倔强的抗拒一样，米利暗好像在无声的抗议。不过我们不去想，我们只是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小心，我们服侍主，我们寻求神，寻找就寻见，但是不要在寻见蒙恩的时候就自大了。我们刚刚讲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我们今天看到乌西亚王长了大麻风，还有死亡的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拉的后裔。在民数记十六章，可拉的后裔还有会众有250个首领攻击摩西亚伦说，你们专权，会众个个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这一次的叛逆是所有有名望的首领 叛逆，而且他们的根据是非常好，不是要拜偶像，不是要拜一个新神，而是我们都要来服侍他，很好听。各位，可是你要服侍，要听教会的安排。那么，摩西说：“把你们每个人拿香炉来，把火放在其中，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是圣洁的。你们这些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”各位，可拉党是立位人，可拉党他们不高兴的是祭司这个工作，也就是立位人里面最高级的一等，是给亚伦的后裔，其他他们都是只是做一些杂工的。耶和华使你们立位人，立位的子孙亲近他，这是小事吗？你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吗？如果上帝不给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像造反一样呢？他们不听摩西的命令，他们不听摩西的指挥。摩西说：“你们每个人拿一个香炉，加上火，看上帝做什么。”耶和华本来要转眼之间把这些叛逆的人通通消灭，摩西再一次显出一个领袖的风范，他为他们祷告。摩西亚伦为他们祷告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，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那么耶和华再一次对他们提出警告。摩西说了，这些人叛逆，我没有办法，他们是领袖，全体叛逆，我没有办法。耶和华如果做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都吞下去，你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有的时候神等候，有的时候神迅速的做事，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那么会众很害怕。不过我们要再说，亚伦、摩西还有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权柄从哪里来？我们权柄如何得到证实？有的时候神施行惩罚，这是真的，但是我们更要强调一件事，你是不是教会的领袖，不是人家会不会被惩罚，会不会死。你要是教会的领袖，要显出在你手里有生命之道。亚伦的杖在这件事情以后，杖开花结果。虽然这次瘟疫死了14700人，但是亚伦显出他的杖结出果子来，有生命，是上帝的领袖。现在乌西亚王头上长了大麻风，大祭司赶快说：“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通通出去。”乌西亚王从那天开始长大麻风，一直到死。他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大家都说他是那长大麻风的王，有能力，建筑、农事、国家的经济、国防，一切都做得非常好，一切都做得非常的棒。但是很可惜，因为骄傲，他要烧香，他要服侍上帝。你服侍上帝太好了，但是你服侍上帝也要听教会的安排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渴慕神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羡慕神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寻求神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在寻求神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而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中，我们谦卑侍奉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主啊，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主啊，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，但寻求你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求主在我们心中放下渴慕你、寻求你、追求你的心，你赏赐那寻求你的人，让我们知道这是多么有福的事。我们也来寻求你的面，寻求你的恩惠慈爱，寻求你的大德，寻求你自己，也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，祈求的就得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